我们今天就来整理 iPhone SE 第四代七个重大的功能升级。黑道朋友们，那我们目前能整理了 iPhone SE 第四代七个重大升级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会是继 iPhone SE 第二代之后再一次的重大改版，很多人都在好奇是否可以再次震撼低价手机的市场，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蛮有潜力的。那近来呢，我们频道有非常多的新观众，很高兴大家对这种爆料相关的消息也非常有兴趣，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跟讨论。那我们频道制作爆料相关的影片已经将近四年了，以我自己本身来说呢， follow 苹果爆料相关的新闻已经也将近20年，那所以呢，对很多新观众，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啦。爆料终究是爆料，并不是官方发布的消息，所以它的最终规格、价格还有上市的日期，就是以官方的新闻稿为准。那消息之中呢，有众多是国内外的媒体或者产业分析师所发表出来的消息。那如果在这之中呢，有我们自己来源提供的一些消息啊，或者新闻，我们也会标注出来让大家知道。首先呢，我们先讲它的外观设计。那 iPhone SE 第四代呢，终于要更改它的外观设计，遵循现在 iPhone 14更现代的风格。那其实这样的风格设计是从 iPhone 第12代开始。那有趣的，如果你真的追溯回去，这样的设计其实是从 iPhone 第4代到第5代开始，也就是 iPhone SE 第一代沿用的机型设计。所以这样转了一圈，又转回来当年经典的设计。那消息说呢，它的外萤幕将从现在的 4.7 寸 LCD 萤幕增大到 6.1 寸，并使用 OLED 的规格。那这也会是 iPhone SE 系列首次使用 OLED 的萤幕。但是萤幕更新率的部分呢，会配备 60Hz 的显示器，并不会支援 120Hz 或随选萤幕等 Promotion 的功能。那在讲到新的机型设计配上新的萤幕，就不得不提到它的解锁方式，因为先前的 iPhone SE 一直都是指纹解锁，然后配上一颗 Home 键的方式。那我们这边就来讲到第二个升级点，就是它全新机型的设计带来的就是 Face ID， 这也是正式让全系列的 iPhone 都进入全萤幕的时代后，再也不会有 Home 键在上面挡掉下面或者上面的萤幕，很多人习惯的 Home 键也会在这边移除。那同时呢，配备上 Face ID 的设计，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还蛮可惜的。我知道你不管是习惯这个 Home 键的操作啊，或者习惯用指纹解锁的方式来解锁你的 iPhone， 但这个等一下在感想的部分我会来多讲到一点。那第三个重大的升级呢，就是在它的相机哦。那这边有两个不同的消息，一个说会有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一个说还是维持在1200万画素。这个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争议？因为其实关于 iPhone SE 四代相机的设计哦，它消息流出来，苹果内部就有五个不同的版本。关于这边呢，我们有自己去询问不同的消息来源。那它的讲法呢，如果照先前1200万画素的设计，我们看到在 iPhone SE 三还有 SE 二的这种设计情况下呢，它可以更贴平它的机身，那突出的部分就只在镜头的地方。那有那么多不同版本的设计，就是在它感光元件上面或使用的镜头模组的差异都要跟着去改变。那另外一个设计语言呢，会非常类似从 iPhone 11代开始做的这个镜头凸起的设计。这个有别于 iPhone 10还有 iPhone 10S 的这种有一个金属外框的镜头设计呢，它是会整个凸起来，像是有一个透明玻璃的外框在上面。但是相较于先前可能两个镜头或者三个镜头的这种镜头模组，它就会只有单颗镜头来搭配它的闪灯。那这样的设计呢，也可以让整体的 iPhone 设计语言更一致。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镜头模组跟设计，让苹果无法决定要使用哪一个呢？那这边呢，我们再等一下讲感想、上市日期还有价格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讨论。好，那第四个重大升级呢，就是 USB Type C。那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必要的升级或是改进，或是你也可以说被逼迫要进行的升级。那我们知道苹果在2025年开始会改变他们全线的产品都支援 USB-C 的充电方式。目前在苹果官网哦 ，iPhone 里面还有在贩售的系列里面，还有 iPhone 13还有 iPhone 14系列都还在使用 Lightning 的接口。那即使到明年 iPhone 16发表，他们 iPhone 13下架之后，可能也还会保留 iPhone 14这一款使用 Lightning 的接口。那如果到了2025年全线 iPhone 都要升级到 USB-C 的时候，这种时候保留 iPhone 14在上面单独更改它的充电口，这个感觉意义好像不大。所以呢，可以刚好推出 iPhone SE 第四代来补足这个市场。但也不要高兴的太早，目前的消息传出来，它里面使用的传输速度还是会停留在 USB 2的速度，那它充电速度呢也会维持在20瓦上下左右而已。好，那第五个重大升级就是它的处理器。那目前 iPhone SE 3它使用的是 A15 处理器，这也是近三年公认以来最稳定的一款，但总不能在 iPhone SE 4也使用同一颗处理器吧。那虽然我个人可能会更偏好这一点，重点呢是如果这次在它的机身尺寸啊还有萤幕上都有所升级的话，这样的提升也可以让它放进更大的电池。所以在处理器上面，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它会使用的是 A16 处理器。那如果正确是在2024年春季的时候发表的话，那使用 A16 16处理器的可能性也远大于使用 A17 Pro，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 A16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好，那下一个地方就是 MagSafe， 对，也首次在 iPhone SE 系列里面加入 MagSafe 的设计。那我们知道苹果和汽有策略联盟嘛，在 iPhone 15全系列上面也开始支援汽2的规格，让很多即使不是 MagSafe 或是苹果官方认证的这种无线充电器，只要它支援和符合汽2的规格，它都可以支援15瓦以上的无线充电。那像我们刚刚介绍那款贝加能的车中，它就支援汽2，那我们目前有测到最高的瓦数是大约18-19瓦，但是无线充电会有点损耗。那先前的 SE 系列里面都是完全没有 MagSafe 的，所以呢这次做这样的更改也是让全线的 iPhone 都开始支援 MagSafe。 那在汽2的部分呢，他们也会共同使用 MagSafe 磁圈的规格还有协议，代表 MagSafe 相关周边的产品会有更蓬勃的成长，因为现在即使在 Android 阵营还有 iPhone 阵营都可以使用一样的规格。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在市面上看到越来越多 Android 相关的壳后面也出现了 MagSafe 的磁圈。好，那第七个重大升级呢，就是动作按钮。那很多外媒还有来源他们都提到说，他们认为这个动作按钮很有可能率先在 SE 的第四代上面出来。那这部分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因为毕竟现在在 iPhone 15的数字系列上面都还没有这颗按钮。好，那下一点很多人在意的应该是关于它的上市日期还有价格。那目前他们讲的上市日期呢，应该是在2024年的春季或是2025年的春季后，那它的价格会落在449美金到499美金之间。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来分析一下我的看法。这部分呢，也应该是很多老观众爱啊喜欢一起讨论的地方。那我们也会从很多库克进来的刀法来分析后，我们觉得这个 SE 4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规格。因为我觉得上述的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它发布的时间啊，还有它的价格定位，到底这支 SE 4在未来的 iPhone 里面他们要怎么去定位这个产品。好，那首先外形设计，当然连用 6.1 寸是一个最省事也最省钱的方式，那也符合先前苹果给 SE 机型的定位，都是沿用旧型嘛，像 SE 的第一代沿用 iPhone 5跟 5S 的设计， SE 的第二第三代呢就是沿用 iPhone 8的设计。那个人的看法呢，我会觉得比起使用 6.1 寸来讲，或许像 iPhone mini 的这个 5.4 寸可能更符合市场的需求，那在它的产品定位上呢也可以更做出差异化。那如果以 6.1 寸的尺寸加上上述的规格来讲，它就会直接上打到可能要延续继续卖的不管是 iPhone 13 14可能在的15数字系列。那我们要考量到 mini 机种目前就是完全停产的状况，加上先前的销量也是不够好，但关于它卖不好这个大家有非常多的争议。那如果苹果的市调显现出来它卖不好，其实跟它的价格定位没有关系，或许跟它的机身尺寸啊跟它续航力比较有关系的话，那这种时候使用 6.1 寸的尺寸就会比较合理。但是呢在其他的规格上面就要有更多的刀法去切割它，像是 60Hz 的萤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那可能到 iPhone 16我们会看到数字系列也提升到 90Hz 或 120Hz 的话，那这边保留这样的更新率也是一个安全的做法。那解锁方式的话，我当然也是认为应该是 Face ID 没有错，因为如果使用一样的机身设计，保留这个刘海的部分在那边，然后用侧边指纹解锁的方式，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这个地方也不太像是可以展现硬体刀法切割的一个地方。好，那下一点相机规格后4800万画素还是1200万画素，那这边我们就要细去考量到库克的刀法还有它上市的时程。以放进4800万画素来说，它直接马上上达到现在还在卖的13跟14机种。那如果以2024年3月上市的这个时程来讲，它和13、14并存在他们商店上面至少会有6个月的时间。那到时候2024年的9月 iPhone 16系列发布的时候，考量到2025年开始 Lightning 的机种都要下架的话，那有没有可能 iPhone 13跟14同时下架？那如果是的话，在这个6个月的期间就是他们清库存最好的时机。那如果在 iPhone 13、14下架之后呢，苹果架上的机种就是 iPhone 16全系列，然后 iPhone 15数字系列搭配 iPhone SE 4的话，那全部的主镜头都是至少4800万画素。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在产品线上面的切割后，你看 iPhone SE 是至少两年一根的话，可能还稍微可以。但如果它同样选择是使用1200万画素的 iPhone SE 第四代的话，第一它不会上达到上面的几种，所剩余的几个月可以清库存。那第二，如果他们也是用一样跟13、14主镜头1200万画素的模组的话，这样即使在未来13跟14下架之后，它一样可以帮这个组件清库存。这个听起来会不会是一个蛮酷克的做法？毕竟我们现在看到连 M3 的处理器都已经玩出一堆那么厉害的刀法，这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好，那下一点 USB-C 的话，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你不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还出 Lightning 的机种。那如果真的是要推到2025年的话，根本也完全无法推出 Lightning 的机种。那加上刚刚上面的分析啦， SE 4它可能会去承接 iPhone 13跟14下架之后的市场缺口。那不管是2024年要推出啊，它一定是要用一个可以让它持续卖下去，不用马上要改款的机型。好，那下一点处理器的话，我觉得这边也是一个刀法的展现，因为上次 SE 3出来的时候还是在 iPhone 13之后嘛，那苹果他们其实在这个旗舰机种里面做处理器世代的 切割是在 iPhone 14代才开始。现在这样成为常态之后，自然库克不可能把最旗舰的 A17 处理器放在 SE 系列上面，所以在2024年推出的这个时程来讲，使用 A16 是非常合理。那另外他们一样可以在他们的效能还有记忆体上面进行控制，反正一定不会上打到旗舰的机种，甚至也不会上打到它的数字系列。 OK， 好，那下一点 MagSafe 的话，这边我也是完全同意，沿用旧机壳的这个方式来讲，从 iPhone 12代开始就有 MagSafe， 加上进来更多的周边啊，还有72的支援，这个功能基本上也没有必要保留或者把它当成一个刀法的方式来切割，就他们也可以卖出更多的周边啊，更多的 MagSafe 充电器、无线充电器，而且在他们所有机种上面使用也是很合理的做法。好，那下一个动作按钮，这个就是我现在比较保留的地方，因为如果以2024年上市的这个时程来讲，即使到了年底 iPhone 16全系列都会改成有动作按钮的设计，但是他们还会保留 iPhone 15系列、哦、至少数字系列在他们的架上卖，那这种时候 iPhone 15的数字系列也还是这个静音的波钮。那如果到时候它的价格区间是这样子、啊、如果说 iPhone 16 Pro 可能在999-1099之间，那 iPhone 16是在799，然后 iPhone 15是在699， iPhone SE 4代是在499的话，那我们再来细看刚提到的这些规格的差异。如果在 SE 上真的给你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又给你动作按钮，这样的刀法似乎就不太漂亮了，对不对？那以苹果的网力来讲，他们在产品啊还有价格定位上面总会拉出一些让你心痒痒的这种差距，让你觉得好像再加一点点钱就有一个更棒的功能，然后就会让你一直不小心向上加向上加。那也不能说只有苹果了，很多厂商他们都会用这种方式。那价格策略除了在它成本上面的控管之外，怎么针对消费者心理学去设定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其他当然有很多部分我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上市的时间点，这个我觉得很要看他们当代旗舰机的销售表现，还有他们第四季整体公司的状况是否有更多的压力需要在淡季来拉起他们的营收。我觉得 SE 它这个产品定位有时候就有点像是补血剂的感觉，清库存的同时呢也刺激销量。那有时不单单是这个产品本身的定位，或者说单一这个产品卖的好不好，而是借由它的上市会不会刺激到更多人对这个品牌的关注，吸引一些平常在这个时间点不会关注手机的人，可能因为这样看到一个 iPhone SE 4的广告，走进苹果商店、电信行、手机行，进去之后呢再发现反正我再加一点点钱就可能可以上到当代的旗舰型机种啊、数字系列。那甚至是你本来没有要买手机，进去看看变成买了 iPad 或买了 AirPods， 只要提高品牌的关注度，吸引人进门之后，什么事情就有可能发生。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产品的设定、它的定位还有产品的推出，它可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目的性。好啦，最后我们就来问观众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会问比较有趣一点，想看到不一样的答案。我们分成理想面还有现实面。那第一就是你们心目中完美的 iPhone SE 4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规格配上什么样的设计，这边当然是比较以我们消费者自己角度来看，怎么样的价格定位，苹果如果在这个中低价的手机推出什么样的产品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以你对苹果还有库克的了解，那这边你就要考量到它的刀法，还有它的市场定位啊，还有它怎么样吸引到买更高的产品的这些前提下，你觉得 iPhone SE 会以什么样的规格还有设计推出。我觉得这两个应该答案差距会蛮大，所以蛮希望听到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不管你是新观众老观众，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但是就记得保持理性。 OK，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们对这类影片有兴趣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那我是苹果猎，我们下次影片见，拜。